劝修进度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68首。莫道人间乐事愁，由来乐极转身忧。满城花柳谢家客，彻夜笙歌醉画楼。但觉酒来人面上，哪知死在脚跟头。西方净土真为乐，但念弥陀便忘忧。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给出的名字是念佛忘忧乐邦，这就是对我们这个世间天性比较快乐的人要警觉何为快乐不要说在这个人间有很多快乐的事情，那确实我们在人生的际遇当中虽能苦得乐少，但毕竟有快乐，尤其叙事福音修得深厚的人，他快乐的事情更多一点那对于快乐幸福自古以来也都是人类追求的，因为趋乐避苦是一切生命的本能趋向快乐，回避痛苦。但何为真正的快乐，这是要去深入的思维的。站在佛法的立场，会把快乐分为三种不同的种类，也就是它有浅深的差别。这乐有三种，哪三种呢？一种是外乐，一种是法乐，一种是法要乐。外乐就是指快乐是有条件的，也就是我们五根眼耳鼻舌身接触五尘色声香味触，它升起的一种思，叫五思，由这个五种思所产生的快乐，这是五根对五尘所生的。那这种比如眼根看到美好的颜色，你会觉得很快乐耳根听到美妙的音乐为什么会有音乐厅戏剧人要找娱乐这些他能够感觉快乐鼻子要闻到香味所以为什么会有香文化他闻到种种香味他会觉得快乐舌根他要尝尽这个美味佳肴，所以饮食文化它就非常的盛行那身体要接触细软的感觉，它也会有种快乐那这种快乐就是外面的所产生的感官的快乐，它是来得很快很强烈，人人都会感觉到，这叫有快感，但它不长久那这个 历来这种外在的快乐，它会转化，叫乐极生悲。在第二种叫内乐，就是内心的精神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一个是禅定状态当中升起的身心的快乐，比如修禅定，初禅、二禅、三禅，这是第六意识所产生的快乐。这种精神层面的也包括道德，所以儒家文化孔孟之道，他是对这个乐有深刻的讨论的。论语的第一篇就是谈快乐问题，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乐和乐，那这种乐乐从哪来？是一个至于道的君子安立在道德仁义层面的精神快乐。所以在孔颜乐处啊，自古以来都在谈孔子和颜回安贫乐道啊，像孔子有段话啊，饭疏食饮水，取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啊，不亦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哎，吃的是很粗糙的饭食啊，饮的是白开水，连枕头都没有，把这个胳膊弯起来做枕头。哎，这么一个贫寒状态，乐在其中。如果是不义的富和贵，都像浮云一样的看待，看得很轻。那颜回更是一箪食一瓢饮，俱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孔子对他得意弟子颜回的赞叹。那孔子和颜回乐什么呢？这个周敦颐啊，就常常对那些弟子们就让他寻孔颜乐处。那这种乐乐精神就是代表着儒家这种对仁义之道的那种重视，一种道德层面的。所以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这种道体现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深入到国民的内心。那这个孟子说君子有三乐，有三种快乐一则是父母俱诚，兄弟无故，父母双亲活得很健康，自己能尽孝道这个兄弟姊妹也很健在，能够行地这个道德，这是一种快乐养不亏于天，俯不拙于人，二乐也，就问心无愧，没有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这是快乐。第三是得天下因材而教育之，三乐也，就是要传播仁义之道，得要有人去传播要培养人才天下的人才都到自己门下来了这种教化这些 学生的快乐。啊，君子有这三种快乐，也就是让他望天下，就是做天子啊，富有四海，他都不愿意去做。他在这里体会到一种快乐。好，这是指内在的精神层面的快乐，比感官的快乐又近了一步。但是精神快乐是不是真的快乐呢？哎，最高层面的是法要、法喜，这种快乐是从智慧所生起的，是从如来的性德所生起来的。那前面两种啊，虽然感官的快乐比较低一点，精神的快乐高一点，但是它仍然还在心意识的范围，那都属于有为法。真正的快乐是从无为的、无漏的如来的功德智慧生命所生起来的，这才是真乐啊。那这首诗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一切众生追求快乐，但是你要看到世间的所谓的乐，常常是啊，乐为苦因，乐极生悲，不能长久啊，这就是由来乐极转身忧啊。那世间快乐，他这选了两个啊，常常快乐的情景：满城花柳谢家客，就是春天来了啊，百花盛开，杨柳依依，青绿一片，带着啊情投意合的朋友去聚会、踏青、咏歌，哎，这是不是一种快乐呢？啊，这就满城花柳谢家客。那彻夜笙歌醉画楼，在画楼指很美好的楼阁啊，这个有各种彩绘的图画啊，雕龙画栋啊，啊，这个高级的豪华的娱乐场所啊，彻夜就是通宵都在奏响啊，笙歌、乐啊、音乐，在那里啊，喝酒、酌乐、猜拳行令啊，这就彻夜笙歌醉画楼啊，大家都有跟亲朋好友，尤其是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聚会聚餐的经历啊，那满桌的美味佳肴，又有葡萄美酒啊，这个哎，这个他觉得很快乐。但这种乐真的快乐吗？但觉酒来人面上，哪知死在脚跟头啊。这种感官的快乐是靠不住的。哎，这喝酒，现在也谈酒文化啊，这个酒在佛教里可能世间人认为是快乐的源头啊。这个竹林七贤有一个之一，有一个刘伶啊，非常好酒，好酒到什么程度呢？ 只要出游都要带上酒瓶子酒罐子啊，带酒自随，让一个仆人后面跟着，带着锄头从之，说醉死了你就就地埋我啊，到这个程度，每天醉醺醺，还做了一个酒德颂啊，来对这个饮酒的这个德能有一个歌颂啊。你看这个酒德颂啊，其中有几句，你看，无思无虑，其乐陶陶，污然而醉，黄而醒，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浮萍。哎，他在醉酒当中是有境界的，这时候无思无虑，什么都不想了，哎，快乐，很快乐啊，忽然醉了，仿佛又醒了啊，在醉眼看整个的天地万物啊，就好像水上的浮萍之草一样啊，随波啊泛滥。所以这个酒为什么让人去酗酒啊？它确实会让他有种美好的觉受，但这种觉受是会戕害身心的。佛教戒律为什么要戒酒啊？不饮酒，五戒之一，酒是无名毒水呀，有毒的水呀，让我们增加了无名暗名呢，令我们的六根颠倒啊，神志不清楚，理智丧失。但你看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啊、雅士都喜欢喝酒啊，啊，这个陶渊明也是啊，这个嗜酒如命呢，啊，这个由于他辞官不住，家里很贫苦，都喝不起酒，啊，然后亲朋好友就知道他有这个嗜好，就常常啊办好酒啊招他过来喝，啊，他这个一喝就醉呀，啊，醉呢啊就啊。他很洒脱啊，我醉了，你离开吧，我要睡觉了啊。所以这些啊，像李白他也是喜欢喝酒啊，啊，将进酒啊，啊，斗酒千诗啊，啊，甚至说古来贤达皆寂寞，唯有饮者刘其名呢，啊，所以这些这个只知道喝酒的这种感觉很好，殊不知死在脚跟头啊！啊，李白也就死在喝酒上了。啊，那这些所谓追求快乐是人的本能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吸毒啊？这跟喝酒有类似的那种心理机制，就是这个酒醉呢，它会使身体的生化反应，它会产生一种快感，陶醉。那和吃毒品也有这个同样的功能，这个迷幻剂一喝一吃，哎，它就有飘飘欲仙的感觉啊，会有种种幻觉。甚至很多西方的艺术家为了追求灵感呢，他都会去吸毒啊。这些吸毒里面他也想追求快乐，但是 他是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的，啊，像饮酒一样的，饮酒吸毒，你都在追求快乐，不知道死在脚跟头，呛海身心，走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于是，对于趋向快乐的众生来说，就要指明一条真正安乐的道路。真正的快乐在大乘佛法当中给我们展示无余。这里显安大师就说，西方净土真为乐，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的一正庄严，五尘的妙境，那才是真正给人快乐的。何以故呢？无量寿经直接就把极乐世界跟他方的世界对比说的一句话，无有众苦，但受足乐。那从苦乐对待来看，我们随便说一下啊，比如我们在这个世间有不能见佛的苦啊，到极乐世界你莲花化身就能见到阿弥陀佛，恒时的可以亲近，这就快乐的啊。在这个世间你想闻佛法很难呢，不闻佛法就很苦啊！啊，那极乐世界水鸟树林啊，正报的佛菩萨，依报的啊八功德水啊，百鸟啊，树林的林铎宝王都能宣说法音啊，所以有常德。啊，天闻佛法之乐，这个世间常常冤家对头碰面呢，所谓怨憎会苦啊，不想见的人你天天都要见呢。啊，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快乐，在这个世间永劫的轮回不能休止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截断了生死轮回呀，没有三恶道，连三恶道的名字都听不到，这就快乐的啊。在这个世间衣食住行的资源匮乏，需要竞争呢，很辛苦啊。到极乐世界资身用具自然而至，念头一动自然呈现，不需要你去劳作啊，你要辛苦的耕种才得点粮食，你要去种棉花纺织才能穿件衣服啊，你要这个很辛苦的去建筑才能有点房子住。那极乐世界可是念头一动百味佳肴自然现前，七宝衣服自然披心，七宝宫殿也是应验而至。大家听了可能觉得这是神话呀，这就是不可思议呀，阿弥陀佛的愿力所致啊。那在这个世间疾病呢多呀，极乐世界不会生，往生者不会生病了，金刚那罗延的身体啊，这个世间的寿命短暂呢，你再活也可能超不过100岁啊，啊，最高的吉尼斯的记录也就是117岁啊，啊，你常常希望你活120岁，现在连活120岁的人都找不到了，寿命短促。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啊，正因为寿命无量， 他就一生可以成佛啊，就是首先入大乘正定聚，做阿毗跋致菩萨，进而得一生补处，即说的圆成佛果。而这种快乐在心性上来说，它是净土啊，清净就是包含着快乐的要素啊。常常从消贵自信来说，自信无染常净，是无有众苦但受足乐之意。那这个从自信来说，大涅槃有两个表达，一个是无上菩提觉法乐，还有无上涅槃极净乐啊，这两种乐，无上菩提是代表智慧，这就叫智德，智慧的德能。他这种自信的智慧啊，无心去观照万法，但是无作谬用，自然观照万法，哎，他就觉悟到法性的乐，这是智慧层面的乐。无上涅槃极净乐，这是从断烦恼无明习气来说，无上涅槃，大涅槃是不生不灭无为不染一尘，它叫大极定，这种极净就是无量寿，智慧就是无量光。所以这个无量光寿就是生命当中最高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离开了苦乐对待的乐。如果你有一个乐还有一个苦跟它对待，这种乐就不是真乐，它就会变化。我们这个世界任何快乐都会有一个对待啊，极乐世界的乐它是净慧相望，苦乐平等，叫无乐之乐。无乐是从体性上来说，没有苦乐对待，就是不二的清净的体性，哎，它缘起的是一种快乐的觉受啊。无乐之乐乃为真乐，乃为真正的快乐。所以大乘佛法谈这个乐，一切的众生的快乐都是从如来的性德而升起，这才叫真乐。好，我们接触净土法门就是要了解我等众生真正的快乐，而不要被那些虚幻的快乐所蒙蔽、所狂骗。你追求虚幻的快乐是会造孽的，这叫比喻如飞蛾扑火啊，这个飞蛾也在追求光明，但是它追求的光明一上去就被焚烧了。如船土简，这个船也在追求它的安全感，吐了很多丝啊，来保护自己，殊不知就把自己束缚住了，这个简就被人家就放在滚水里面烫死了。所以我等众生无明暗明追求快乐的结果都是痛苦啊！三界前面讲三界是火宅，三界是牢狱，三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快乐的地方。这就是善导大师说啊，这个六道尽皆惊呢，到处无余乐，唯闻愁叹声啊，了解三界没有任何的快乐，我们才要去追求西方净土真正的快乐。那这个快乐怎么获得？但念弥陀便往有，你只要信愿 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便可以往生到极乐净土，来游，就是畅游于那样的穷微极妙清净安乐的刹土。好，那这里往生是有作生而无生，无生而生的这种奥妙啊，往有往生的是，但是又无属往，这是心性的体。我们往生往无属往，无往而往，那往生之后再回到娑婆世界，来无属来，无来而来，体和用的关系非常微妙啊，就是天一怀禅师说的，这个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往生一定可以往生，但去并没有真实去。为什么？我们西方净土就在我们的心性里面，在事项上就是但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发愿，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兑现他十九愿，来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才真正的获得了啊生命当中的快乐。好，南无阿弥陀佛。